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十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现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各位财经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定和，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那么在这个礼拜的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甲三林的集团的总顾问李进平先生呢，来到我们现场来跟大家谈谈现在整个房地产发展的趋势，台湾今年涌现空前的前潮。
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节目，带大家一起追踪全球政经趋势以及了解产业状况。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哦。不管您是加入频道的会员，还是针对节目留言赞助，都能够支持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呢，股票市场非常轻松的站上20000点关卡。我们在过去30年，台股每次碰到万点几乎都崩盘，但是呢，现在到了20000点之后呢，它站得非常稳。最大的关键是台湾的资金现在发挥的效益呢，远远超过在1980年代的台湾前 N 角木的时代。最大的源头在哪里？过去很多人赚到钱会把钱汇去买中国的房地产，现在不断不会汇钱到中国，还会把钱从中国大陆呢汇回台湾。这个整个资金的推波助澜，也造就了台湾的房市在这个浪潮当中的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行情。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台湾今年的营建股的分类指数啊，这个涨幅呢超过40%。我们今年所有人都在讲台积电，但是呢，营建股的分类指数相对有更出色的表现。现在国宾饭店改建以后呢，豪宅的部分呢，现在单价一坪216万，已经在实价登录呢卖了15户了。所以台湾相关的营建公司啊，今年其实都缴出一张非常亮眼的成绩单。今天特别我们要从这个房地产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在资金的推动当中，整个房市现在的变化，我们要先请我们李总顾问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哎，各位朋友，这个大家好，
非常欢迎。我想你先来谈谈在今年的房地产的发展，因为我一直觉得今年的资金的推升的力量啊是非常可观。最近我有朋友跟我讲，他说头份啊有一栋一坪单价50万的房子，我听了吓一大跳。为什么头份呢？我们以前都没听过。他说台积电现在很多工程师啊，因为新竹满出来了，开始买到头份去了。那包括将来有一些封测 COVAS 也在那个地方，所以现在他造就竹科工程师，包括台积电的员工，现在大家都在自产啊，这样的一个狂潮，跟我们来剖析一下，这里面新竹地区的房地产现在发展的盛况到底怎么回事？
大家都在思考哈，也很多朋友会问我，到底这个做什么样的分配？那还是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还是分配在房地产上。那所以呢，大家都会常常去问，到底要如何去选择这个土地，那或者选择这个房子？那以前呢，在早期这个年代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没有因为台积电这件事情看到全省。那也因为有高铁，然后台积电在整个台湾从北到南不同的点发展出来之后，其实这个事情就把早期我们只有把眼睛放在台北市、新北市的这个地方，那重新打开了这个视野。那这个打开这个视野之后，其实后来我们又知道一件事情。其实所有的房地产应该是跟着产业走，有产业就有人，有人就有需求，
对，
有需求那这个东西就可以活络。那所以这件事情也造就了很大的这个改变。那所以很多的这个建商这几年来开发商其实都非常好，从南到北都非常好，是普遍性的一个状况。那只要在跟着这个概念之下的那去投入，那其实都会有很好的一个回应。那新竹这个地方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对，
这一次我们台积电要这个奈米厂跟奈米厂要建构起来，对这个市场而言，其实新竹市的这个核心区啊，老城区其实是没有
什么空间，
没有办法去处理。对，那竹北其实快盖完了，那所以呢，它的这个需求量大到不行。那对于台积电的这些或是这些竹科的工程师里面，其实对他来讲，他们开始也慢慢的重新去认同新竹这个城市。那以前我的朋友他们其实台积电只要放假，第一件事情就是往台北走，他总觉得我要回到台北，我回到首都去。但现在不是，现在大家还是开始 是转变，认为其实我是可以把我的这个焦点跟我的生活放在新竹，所以新竹这件事情就被扩大的非常大，反而台北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大，那所以就造就整个新竹的这个房地产的需求太过太大，所以竹北也都让它的价格我认为也是非常的快速的成长，因为没有那个量体的关系。
我们从价格的交易来讲，就是说这个大新竹里面新竹市的房价到竹北的房价往竹北再往外扩散，一直甚至到我讲头份竹南，这个现在房价的这个分布啊，大概是什么一个价格？
我的看法是这样，其实整个新竹里面我有重新去思考它的一个架构，坦白来说整个新竹的这个我们讲的新竹市的核心区基本上交通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是比较有抗性的，所以价格基本上也不会掉下来啦，大概六七十万我都觉得有机会，只是因为没有土地去做这个开发。那往北走，竹北区对他来讲是一个所谓的从化区，从化区的概念对他们讲其实是可以接受的，那生活配套都会有，那价格也都从我们理解的可能一年多两年前从五十几万哦，一直走到现在八十万，
八十了
已经到八十万了。那当然可以被理解的，因为需求太大。那周边的话，往这个旁边的竹东，据说这个竹东现在大概的交易也都可以大概见到五十万，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恐怖的。
这个五十万以前我们都想板桥的价格了，
对，没错，对。那所以它往北的推升是一个状态。那但是其实呢，这些的发展在我看来，只是在这个新竹的这个发展架构之下，能够提出来建案太少。但是其实这些建案不见得是这些竹客人心中最好的标的哦。
是这些年啊，我有时候带考察团，我也经常到竹客的公司去看，通常我就到处去逛一逛，从胜利一街啊，胜利到十二街的哈，我每个大概都给他看一看。原来看的时候，大概那个已经四五十，后来到六七十哈。
对。
所以你讲那个八十啊，我就突然之间呢、啊，又看那个价格又剩更高了。那一区大概就是说，它面临在原来新竹县的体育场哈附近、然后这个有一个台大的分校园区嘛哈。我有一次跑那个犁头山呢、那附近我逛一逛啊，其实就是说它那边有田啊，有溪，然后有一些比较规划高档的这种住宅。基本上来讲，科技人对景观这样的一个需求看起来是很重视哈。那我想未来这种适合科学园区或竹科员工生活的生活圈，未来的商品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当然，以我们公司好，以我们集团在这个所谓宝山的地方有推了一个新竹地堡的建案。
对，
那它的规模基本上是18万坪的土地，已经是类一个微型城市的概念。它有几个重点，包括低密度，包括这个所谓的我们利用这个智慧城市啊，这个东西竹科的工程师非常感兴趣。所以呢，我们在里面遇到很多朋友，竹科的工程师朋友，他本来是要去美国的，那后来来看过这个案子，跟我聊过天之后，这些工程师们已经决定要留在台湾。那他们也是重新再找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的模式跟架构。我们呢大概抓了几个是重要的几个 key point。第一个在新竹，那第二个呢，我们的客户其实很多是对科技有感的。第三个，这一个18万坪的土地，其实它的里面的这个组成是复杂的，包括有学校、有商业区、有住宅、有机关用地。那这些东西，所有东西都不是政府打造哦，这个是开发商要来打造的哦。那就变成怎么回事？
你等于自立造镇，
一度还以为我们是市长就对了哈。对对，要重新去建构这个武馆的体系。那因为所有的这些建地40几块建地是单一开发商，所以你没有协调的问题。那面对这几个状况之后，低密度，然后有科技的这个城市，然后单一开发商，然后开发商又要肩负起对于环境整体开发公共设施的建构。那这时候，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思考怎么去建构一个示范的智慧城市。我那时候也开始去寻求很多的这些资讯，去看这个杜拜到底他这个当初的这个智慧城市是如何建构，日本的丰田城。到后来以后，我们大概也重新找到了这个工研院，因为要做这个智慧城市里面，我们需要有很多科技的这个支持，所以工研院也跟我们做了很棒的协助，帮我们重新去架构一个属于台湾、属于我们这块土地的这个智慧城市的定义。那第二个呢，又更有趣的，这次还有这个从美国的 Uelo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规认证公司，其实他们有个体系里面是在认证所谓的智慧健康建筑。那但是这次我们跟他沟通之后，也吓到他们了，因为我说你可以帮我认证一座城市吗？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要去认证一座城市，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这是我们肩负起的建构整个环境的概念。 那他说好，他们这个公司就研究完告诉我，他愿意也要投入认证程式这件事情。那所以有这两个很重要的体系来协助我们去建构这个智慧程式的概念。那这次里面我们大概很能够除了把这东西做完之后，那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很多国内很多的这个地方的县市首长可以来参考的，就是我们觉得智慧程式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叫幸福感。科技冷冰冰的，有数据而已，但如何把这件事情跟人的幸福感做连接，那这件事情我们做的应该算是蛮用力蛮成功的，把这个事情重新去打造。
这个幸福感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像智慧城市
是，
其实老人照护是很重要一项嘛。
是，
那我在想说，比方说现在很多人年纪大的，他说要住在都市里面，因为看医生比较方便，对不对？宝山我算熟哈，宝山其实两个水库了哈，它其实三明水秀那个地方，如果有很大面积的类似造镇，那再加上智慧城市，在医疗照护上，我想这个你们怎么规划哈？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造镇当中，我们要凸显哪一些居住的需求当中，会让大家在未来的生活的满足感或追求幸福感，能够有更大的加分的效果。
我先举个例子哈。照顾这个所谓的老人，不只是照顾老人，小孩也是需要照顾的。所以呢，科技这个东西其实是帮助很大的。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城市的 iBike 自行车。那这 iBike 呢，也利用了所谓的蓝牙的技术，跟整座城市的智慧灯杆，并且把整个城市建构完之后，我们会做 3D 扫描，进入实质的这个 3D 图纸的这个地理资讯。然后呢，让你这个小孩子今天他出去到我这个某一个公园玩的时候，家长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到哪里。甚至说这个脚踏车有跌倒的时候，第一时间会 pass 回来，回到这个家长的手中。那这些事情都是对于很细腻的照顾，就好像说我们这出发点很说小孩子或是老人有时候走出去会走失嘛，这个是一个概念。啊，这个包括这个医疗机构里面，其实医疗的建构，我们觉得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说我们的自己这个城市是不是该有一个很快速、很紧急的救护系统？救护系统是很重要，因为它是算时间、算秒，所以呢，我们也重新去研究了，要打造一个属于这座城市的这个所谓的救护车。这救护车基本上要跟我们的医院诊所做这个所谓的联系，把所有的这些第一时间的这个有状况的这些朋友第一时间做很快速的连接，可以透过远距离的这个视觉就可以来做第一时间的处置。那这个我们也都去想到，
对，
那当然它有很多法规上的困难，
是
因为开救护车要有这个特别的 license， 那包括在这里面所做的这些救护都需要有 license。 那刚好这个社区的体量够大，所以它是有条件去建构这件事情的。
好，我想哦，新竹地保，我听说你是在这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总设计规划师的角色了哦。那我想这样的一个产品在新竹来讲，它应该空前哦。那今天有这个机会，你来介绍你的产品，好不好？
这个产品其实一开始的切入点我们就很清楚，我们面对的是一座城市的规划，不是单一建筑的规划。
你们离竹科大概要
八分钟，
八分钟啊，
八分钟
近了。
而且竹科几分钟，最大的定义是你会不会塞车啦？
对啦。
那个距离算出来是三分钟，那可能你开三十分钟。
我有一次啊，塞车，我住在喜来登，然后我在车上跟大家在报告，我已经在车上已经35分钟了，然后我停下来才到体育场那里啊，那个大概不到500公尺啊，所以我才知道那个是很可怕的。
对，那这个案子蛮特别，是因为这个基地有一个叫做双林路，而且这个道路基本上是很直接的联系我们新竹地堡这个案子到竹科的道路，那这个是它地理上的优势。
宝山在竹科后面，
对，在后面。那刚才讲到说这个案子的规划，其实我们主要在这个规划里面大概会把规划成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这个祝先浩，我们的这个老板，那他其实在美国有生活过一阵子，他很期待能够把真正的别墅的这种休闲生活跟这个真实的别墅定义这件事，因为在台湾的别墅做到后面都变成是我们讲的换处啊，透天的换处，其实失去了很多本质的问题，他现在重新在这边找回来，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很向往这样的生活。那第二个大楼的产品是七楼的华夏，那七楼华夏的特色主要是我们把一楼的这个空间都不做住宅使用了，把它结合成是这个所谓的顶盖下的开放式的空间，加上公社，那接上你的所谓的这个中庭，其实你是可以想象你电梯到一楼的时候，你的视野包括绿带包括这个空气包括阳光是可以串流的。这个概念其实在早期的科比义的时候就提到了，就是人的动线基本上是有独立的，一楼应该是个架空层的概念，这个是最适合的生活环境。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块土地透过这样的规划把很多事情串联起来。
所以你这个一个就是类似威达那种别墅型的产品。
是。
另外一个就应该像公益室这样的。
七楼的。
七楼的。
对，是。
这个它价格上有什么样的优势？
价格上优势其实是，其实对我来讲，以一个这个新竹的市往北走，你要选择的是都会型的生活方式。往南走宝山，你要选择的是另外一种比较慢活的生活方式。这两种生活方式没有谁对谁错，对，是你选择要怎么过生活的态度。那所以我们其实也不太认为这个价格上其实是有可比性的，它纯粹对我来讲就是在新竹重新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模式。
因为现在大概对新竹来讲，
是
整个科技发展，尤其这几年半导体非常好，那它带来空前财富嘛。
对，
所以我最近看到这个财富报告里面，全台湾最有钱的两个里啊都在竹北啊。那这个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应该在台北市啊，
对，
但是它人均所得是非常高的哦。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看出来产业聚落所带来的房地产的发展，这个移动其实越来越鲜明。所以我想从新竹的周边啊，现在这个房地产其实从市中心蔓延到竹北、竹东哦，现在如果到苗栗、头份、竹篮哦，大概你难以想象哦。所以我们面对这一波整个资金潮所推动的房地产的狂潮当中，我想现在对一般竹科的这种科技人来讲，他们未来在住产，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啦，比较好的思维方式是现在大部分已经比较少是用投资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已经量变少了，反而你要重视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这个房子如果是要拿来住的，它大概能怎么样来去丰富你的生活，这是重点，因为人生就是这样子而已，不是房地产就是价格，不是 location， 其实生活，那你要去选择一个生活。那第二个问题是在哪里，所有的这个单一建案其实它会受到环境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啊，旁边可能还是老旧住宅，它可能需要都更，或是它的公共设施公共的环境里面无法提升。那我要讲的事情是说，当然我是希望这一座城市你所买的房子在这一个建筑的这个群体里面，它是不会老的概念，它是不会退流行的概念。其实台湾的房子退流行的很快，不管是美学，不管是思维，尤其现在这个所谓的科技又很进步。那所以我的建议啦，大概要用这两个角度来看待他选择房子的。
这里面的建筑工法影响很大哦。你看台湾早期现在为什么要都更？40年前、50年前盖的没有电梯的公寓的房子，现在其实那个又老又破旧，这个整个外观啊，其实都影响很大。那现在这几年用的工法盖的房子，其实有的经过20年，你看还跟新的一样哦。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产品的规划跟材质，你们这一次在新竹地堡所用的工法跟建筑材料有没有跟别的建案有什么差别？
这里面有一个首要的重点，先不谈你引进什么新工法，重点是你有没有把房子盖好。
对，
那所有你接受到房子的时候都是盖完的了，它的过程中其实是你无法理解，你能透过住的过程中才发现问题。
对啊，发现问题都自自己大了，你看这一次这个大石那个就崩塌下去，那就不得了了。
是，那我们公司其实整个集团有一个叫做建筑生产履历，那大部分的建设公司也有生产履历，但是它是整栋，那我们是以户为单位，甚至让买的朋友都亲自亲眼来看到每一根钢筋，
是
每一根这个水管的配置等等做的所有的报告跟记录，就像是一个你从小到大的这个所有的记录。那等到我们房子要交给你的时候，是把你的记录全部可以看到，好像是 X 光把之前的过程全部扒开来看。那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态度上透过透明化来够建构信赖。那第二个事情是我们的有很多的这工法，举一个例子来讲，当时我们评估过这个案子大概有20几万坪的楼地板，我们算过了，大概如果我们用传统的工法，我要砍掉3座大安森林公园的树木。这个画面已经出现了，那心想，那我的开发目的，然后呢，因为我要盖这样的房子，所以我要牺牲3个大公园，那这个东西是很震撼的。也因此我们也提供了这个叫做所谓的台湾大概目前比较先进的工法，就是用铝模铝制模板。那这个东西它是因为可以重复利用，而且不用再处理到我们讲要去砍树做这个模板，因为模板是一个消耗性的产品，每翻几次模就必须重新再砍树再制作，所以铝模这个东西呢也提供了最大的品质，也让这个 所谓的我们的在公司在对这个社会贡献上是要尽到一份心力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工法，其实有一些是进入到这个叫做智慧建筑的部分，它的技术会用掉大概130几个新兴科技。那基础建设的包括独立的环状光线的建构，这些东西都是空前的。原因是因为要盖一个智慧城市，那你要盖它的方式不同，所以我们呢也把一座城市把它类比成智慧汽车，像 Tesla 智慧汽车，其实它是透过云端的这个资料的更新，所以它的车子是可以跟着我们的资讯不断的往前。那这座城市也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它不断的往前。等于我们的方式就是要让明天比今年更好。
我想谢谢今天李总顾问给我们带来这个新竹地堡未来的愿景啊！我相信第一个呢，买房子呢不要有市场的观念。那未来的发展，我想对新竹来讲，台湾的高科技的发展，尤其半导体是在台湾整个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核心。而台积电呢，也因为它一年赚了将近1兆台币呢，它所创造出来的产值够大。台积电的员工呢，自产能力也一流，在整个新竹的未来的居住的品质跟要求也会与日俱增，不断的往上提高。今天谢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